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1月4号星期四，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今年哦，才刚刚开始，但是这个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就生气了。他在政策上呢，做出了重要的宣布。他表示说，两韩是不可能统一，双方呢是敌对国的关系，而且两国呢现在是处于交战的一个状况。同时呢，他还说，只要军事冲突一旦发生的时候，就下令部队要立刻的消灭南韩，还有我们美国。那么北韩说要消灭美国，当然这个可能性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要消灭南韩的话，那就很难讲了。因为这个北韩多年以来请全国之力在发展这个杀伤性的武器，那么现在手上呢，应该可能大概是有核子武器。那么国际社会呢，多年来也一直是忍耐着北韩，也要求中国要压制北韩的疯狂行为，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却演变成为北韩手上可能有核武。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谈一谈北韩这个国家，到底是要持续的帮助他们呢，还是要灭了这个国家呢？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麟会计师。叶会计师你好，欢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好，那个空中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欢迎你来。第二位呢是刘磊先生。刘先你好。
大家好，这个主持人好，叶老师好，我是刘磊，这个新年快乐，
大家都新年快乐。 OK， 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北韩的问题啊。我们先请教这个刘磊先生好不好？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最近生气了，然后宣布这个政策大转弯，说两韩是绝对不可能统一的，双方是敌对国，而且现在是处于交战的状态，而且说两国只要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北韩的军队立刻要消灭南韩还有美国。我想请问你，你怎么看北韩这个国家？
北韩其实现在处于一种很困难的一个状态，它就像一个漏了水的船，在海里面以后出了问题以后，它需要打信号，需要求救。那求救的时候呢，像北韩这种穷兵黩武的一个国家呢，它就是为了让别人呢能紧急救它。那么他大喊大叫，你要不救我，我就死给你们看，类似于说我死以后我要把你们拖下水。所以说呢，现在呢他对着南朝鲜，也是南韩呢大喊大叫，对着美国大喊大叫，大家都知道他对这两个国家没有任何办法，因为南朝鲜呢，南韩呢有美国的军队，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消灭南韩，他也不敢贸然去消灭，但是他用这种恐吓的方式呢，想来得到一些这个支援的一些条件，这是我们也能理解。大家都是地缘政治嘛，不想让他惹麻烦，可能就会希望跟他谈判。你要的什么是没吃的，还是没喝的，还是没有燃料了，我们都可以帮忙。以前南朝鲜也帮过很多次忙，但是那个时候帮忙帮的还是少。这一次呢，这三年的疫情啊，对于北朝鲜来说确实是很困难。
OK，
而且呢，他的干爹这个俄罗斯也是苦难深重啊，30多万人死在了战场上，对不对？
嗯，
也没有真的没有能力。中国这几年也是经过三年的疫情，大家也知道，中国现在也是遇到了经济的问题。也无暇去给他太多的帮助，因为他那个窟窿太大了，他饿肚子人太多了，你知道吗？
Okay，
所以说他用这种咬牙切齿的方式。
OK，
你不帮我，我一块死算了。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叶俊麟会计师，你怎么看北韩这个国家？刚才这个刘先生认为，觉得说这个国家现在非常非常的困难，所以他突然之间大喊大叫，然后散播恐惧，就是请大家去救他。他不是真的想要造反，不是想要真的大家就是说好像 同归于尽吧，其实不是的，只是因为他们遇到了很多的困难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好，那我想我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看这个整个这个世界局势啊。地缘政治的改变是让这个中美在从过去的合作变竞争，现在是对抗的一个角色。那极限的施压，在美国极限施压跟这个战略清晰这个走向的时候呢，对这个不管是在这个东海啊，他已经配置了这个俄亥俄级的这个前核能潜舰，那这个美国跟日本跟韩国一再的在做这些的军演，让这个其实北韩的压力呢，后面还有一个更紧张的人，其实中国。那我相信呢，其实美国一再的表示说，它的印太战略越来越需要去执行，包含现在世界四个火药库，乌俄战争一直在这个僵持之下，以色列跟哈马斯也对打了起来，再加上呢这个红海的部分呢，伊朗也派出这个他的小弟，不管是这些所谓的恐怖组织，那美国也捍卫这些航舰的这个所谓航行商船的这些的安全度呢。现在呢，接下来是不是在南海的时候，菲律宾也开始因为美国的加持之后呢，也对中国有更大的这个所谓的在菲律宾在南海的地区呢，跟中国有很多的可能性的冲突。再下一个就是1月13号，在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这个选举之后呢，1月13号的选举结果是不是有另外一个第四个这个台海的危机会产生哈？所以基本上在菲律宾在美国的加持之后呢，对中国有很大的压力，是因为他所有的资源，他的两个航空母舰的这舰队呢，是不是会变成分散资源？因为美国也是希望消耗中国在这些地区有这个很多的军事或任何资源的消耗。所以反过头来，其实北韩这个其实是以俄罗斯或中国在资助的部分呢，它必须是中国下的一个角色，下一个棋的角色，它必须要让美国能够分散美国的资源，能够呢在这个地方呢是不是能捉襟见肘。所以我觉得其实目前北韩这些动作呢，其实要看美国接下来的战略思考，他要怎么样去因应。当然这个经济的问题是北韩被这个经济封锁啊，被这个美欧西方国家这样子封锁，其实就是因为他向来他的强硬的这些核能的发展，或者是对区域地方的这些的威胁哈，是永远不会间断的。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他一直在这边没有办法去压制的时候呢，那如果越多的这个软弱的措施哈，也许会造成更大的一个危机哈。我相信美国当然在嘴巴上不一定会用这个言语上去刺激北韩哈，但是他看到是北韩后面的真正的支持者是谁，是不是成为这个中国派出来能够对美国叫板的一个方向哈，所以能够大家互相叫板的情况下，现在是用北韩来对这个东海来施压哈，让美国是不是可以分散这个注意力
？OK， 好，来，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刚才你也听到了这个叶会计师的分析哦，认为觉得说北韩这个国家现在突然之间喊这么难听哦，基本上他恐怕背后有他的一个想法跟态度哦，还是当了中国的打手来这个牵制我们美国，你的看法是什么呢？他不是真的饿，他只是来牵制我们的，你的看法？
现在是这样的，很多人以为中国对于北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哈，事实上我们都知道，从三胖以后，他们基本上中国很难很难对他有很大的这种影响力了，因为他不愿意听从中国的，因为他想说我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政体，我以前依靠着你，以后现在我想不再依靠你了。是中国其实对于北朝鲜的影响力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这么大。你可以看到上一次在中国这个在金三这个去跟川普见面的时候，中国才勉为其难的把他带到了棒槌山、棒槌岛，大连那个棒槌岛。那给了他很好的一些条件以后，他才愿意去中国访问，完了以后再去见川普。因为中国是事实上真的不愿意把这一个手里这一张牌漏掉，但是人家并不希望跟你打。所以说呢，在金三胖是在西方国家接受过现代教这个教育的，他了解
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的玩法，独立自主是最好的，除非你给我很好很好的条件，我才跳出来以后去帮你去咬人。
嗯，
现在啊，嗯，大家都看到了，中国其实给就目前来说，跟这个北朝鲜的关系也并不是很顺畅。
Okay.
你看它之间很僵硬，很僵硬的。
OK，
没有对立，但是绝对不是很 soft 的那种关系。
Okay. 了解。
而且你看看啊，
嗯，
而且现在看看这个北朝鲜跟南朝鲜也好，跟中国也好，
嗯，
他都关系不好。他希望北朝鲜希望直接跟美国谈，
嗯，
就是你们不要从中间以后扒我皮，我不要跟你们之间这个谈。
Okay.
我要直接给美国谈，这中国不希望看到，但是呢，北朝鲜确实希望看到这样的。
OK，
美国也希望中国能参与进来以后，比较容易达成协议，但是三胖并不愿意这么干。
三胖 ，OK， 你讲的是金正恩是吧？他
叫我们那个华人圈子叫金三胖嘛？
不是叫他大胖吗？金
大胖、二胖、三胖
都是胖 ，OK， 没关系 ，OK，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叶俊麟会计师。刚才刘磊先生讲到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北韩哦，对，常常给外界就是说他是中国的这个附庸的一个打手啊。但是问题是中国现在自己都已经自顾不暇了，哪有时间去管金大胖啊？然后这个目前其实金正恩他就是要杀出一条血路，让自己活下去，所以不是什么地缘政治，就是告诉大家他肚子饿。你的看法呢？
我想可以这个很多的这个地缘政治的改变哈，也是跟时间与时俱进哦。其实过去大家有不同的这个利益哈，其实国际外交哈，其实都是有跟利益有结合。当然最重要的这个价值就是说，这个自己的这个安全或者自己的未来的发展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哈。所以说在过去，不管这个大国各个国家在做交往的时候呢，经济利益是第一哈，但是在国家安全的挑战之下呢，国家安全可能变成现在为什么西方世界跟这个所谓的俄罗斯、中国跟北韩这些的这个壁垒呢，大家互相去拉拢自己的盟友。所以说其实我过去也许北韩有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们从比较近的哈，从譬如说去年10月20号呢，俄罗斯邀请中国和北韩定期会谈，是要因应这个美国跟西方世界的这些的威胁。其实呢俄罗斯一直在拉拢，不仅是拉拢这个北韩，那中国也面临到同样的这个所谓的西太平洋这些越来越多的围堵。所以说基本上在这些的部分呢，其实三个国家已经达成一个协议，是要定期的要对这个所谓的这些的区域的安全呢，要定期的这个做会谈。所以说其实呢，我觉得是用这些的迹象来看哦，就算北韩过去有自己的这个所谓的很多的想法，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自主性，可是现在这个局势的发展演变之下呢，
嗯，
他也必须要更多的帮助俄罗斯在乌俄战场上有没有一些军需的需求。
Okay.
那另外一个部分技术啊，他的一些的技术，军事技术也需要俄罗斯或者是中国的一些把它的所谓的升级或者优化。再者经济的部分呢，中国也有一些的帮忙，在北韩这个所谓的经济的需求上或者是粮食部分上都有给北韩一些帮助。在这些的情况下，今天不可能站到北韩，不可能站到美国这边，更不可能跟南韩这个握手言和的时候，他必须找一个强硬的后盾。所以我觉得在利益的前头，在所有的联邦交朋友的部分下呢，北韩的转变呢是必须势所必然的。那今天他必须出来能够化解这个中国在这个所谓的台海未来的可能的一些改变，或者是南海现在的冲突。
Okay.
现在的方式可以帮中国解决一些的难题，这我相信他喊这些的部分的作为呢，其实呢对这些盟邦的朋友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OK， 了解。来，我们节目先进行到这里啊，先进广告。因为北韩这个国家这个他有很多的政治目的啊，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他现在喊出了这么极端的话，跟北韩对不起，跟南韩，他认为觉得说这是两个国家，而且要打到底，而且要这个灭了对方的国家，还要灭美国，没关系。但是问题是 过去在国际社会其实对北韩多所有容忍哦，但是如果容忍到了一定的程度以后，是不是真的养大了这个国家，然后到时候反而会变成威胁呢？但是如果你不去帮助他，这个国家如果垮的时候，到时候在这个印太地区造成的问题也是不小。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听众朋友们来做深入的分析。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北韩政策大转弯，定调与南韩是敌对国家，不再寻求统一，而且呢放话说要消灭南韩和美国。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怎么看北韩这个国家呢？你认为应不应该帮助这个国家呢？还是干脆灭了这个国家呢？我们待会呢在洛杉矶时间洛杉矶时间六点半以后，纽约时间九点半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霖会计师，第二位是刘磊先生。好，那么刚才我们是先从这个叶俊霖会计师开始啊，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刘磊先生哦。我们谈到北韩哦，过去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历史，就是他动不动就开始发射那个长城导弹，然后对周边的区域安全造成这个动荡哦，吓都吓死了。而且他的这个长城导弹哦，有些时候不太准，一会发到这，一会发到那。但是他的这样的一个动作，这个让大家觉得说实在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我们也看到，就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都会救助北韩哦，然后你在救助的时候，你就发现诶，北韩偷偷的开始研发核武了。然后以前国际社会都认为觉得说北韩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花这种大钱来制造这种武器哦。后来我们发现了这一系列的照片呈现出来以后，才知道他们国家是有反应炉的，然后他们是说已经拥有了核武了。那么问题在这里哦，这个北你就是国际社会对北韩的容忍或者是放松或者是宽容，结果是不是真的会养大了这个国家变成了一个流氓呢？来，先请这个刘磊先生你的看法。
他是流氓国家，这是一点点争议都没有的哈。这个流氓国家，但是你知道他是一个死活不愿意改变的，如果要是像中国一样改变的话呢，改革开放的话呢，对于人民是绝对是好的，可是对于这个金家王朝啊，他们三代的，他们已经是类似于一个就是一种这种封建制度了哈，他已经没办法再去改变了。如果改变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的话，他们金氏王朝就没办法过上好日子了。那说现在呢没有哪一个国家敢去改变它，因为它有几千万的人呢，这些人如果崩溃了的话，这个政权崩溃了的话，大家想想周边的国家当场就会傻了。因为不要说多了，有1500万难民的话，有1000万跑到中国，你这1000万一天三顿饭，你就知道这样多大的那个压力，对不对啊？有500万跑到南朝鲜，那你想想，这南朝鲜当场就得崩溃了，你知道吧？这不要说开玩笑了，就是说，国际社会是很难承受这种大量的难民的。如果这个要改变的话，也会慢慢的促进让他去改变。可是金家很清楚的是，如果改变，他们这个就没有办法继续执政了，因为老百姓只要是被启蒙了，老百姓只要是吃饱饭的时候，他们一定会说我们为什么今天可怜成这个样子，全世界人家都过上好日子了，对不对？周围的国家没有一个像这个活化石一样的一个国家了，对不对？没有人会愿意去被另外一个家族去蹂躏，对不对？去欺负。可是你要知道啊，中国也是劝着他们去改变，但他们坚决不变，而且他们只要变了的话，大家都愿意去帮忙， 我相信美国也好，中国也好，南朝鲜也好，不会愿意让他去改变。可是这个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这么说吧，我们在有生的这种时间之内，我不会能看到北朝鲜改变。
OK， 好，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叶俊麟会计师好不好？我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北韩这个国家，它的因为它的制度的关系，它是一个共产国家，它是就是金氏王朝，然后有些时候很多国际社会也对这个北韩的这个状况也提出了一些容忍，也宽容它，但是也是在一定的限制之内哦。但是问题是，这个限制、宽容、宽容，在这个恩威必重的这样的一个方法里面，就没有想到他们有这个核子反应炉，他们拥有核子武器，动不动的就发那个长城导弹，一会射这里，一会射那里，然后还不是很准。现在问题在这里，如果对这样的一个行为的国家，如果很容忍、很宽容的话，是不是未来就会更养大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流氓国家变成更流氓了？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我相信呢，其实这个独裁政体哈，这个他没有办法改变的事实就是说，这个金氏王朝是已经开始在准备他的在下一代的这个所谓的传承哦。
嗯，
那如果今天改变任何这个政治实权的这个掌握权的时候呢，放松对这个北韩境内的管辖的话呢，其实是对金氏王朝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灾难的开始。所以基本上呢，人民的百姓的福祉啊，对这个领导者哈、啊，并不是最重要的考量，而是他的领导的这个威信跟他的领导的这个长久性，还是不被推翻，才是不变的硬道理。所以我相信呢，他今天是以他的这个所谓的国际在上，在国际的目标上呢，谁是他真正的盟友，谁能帮助他的发展，或者甚至维持他政权的稳定呢？所以呢，很多情形呢，必须靠由这些所谓的对周边的军事的威胁更大的时候呢，他才能够得到更大的一些保障。从这个2006年北韩开始发展核武的这些过程，已经被这个联合国安理会呢就已经开始开会通过，就是要全世界一起来制裁这个北韩，所以包含美国、日本、韩国还有欧盟、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呢，基本上都有陆续发出各项的经济制裁或各项的制裁呢，能够封锁对这个北韩这些漫无这个止境的这些的这个武器的这个发展，或者甚至对周边的安全的一些威胁。那中国当然也是啊，它对石油的出口在也是实施制裁，中国出口或甚至对北韩的纺织品呢也是进口的管制哈。但是这都是在表面上大家都做到应该做的部分，因为呢，全世界联合国就是世界地球村是一体的，任何对这个核子武器的不能受控的方面呢，那对大家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那当然，如果说这些的制裁没有办法遏制的话，我相信必须要用更这个所谓的有韧性的，不管是强硬的或者是一手萝卜一手这个提鞭的方式呢，能够压缩这个北韩的未来的发展。我相信北韩最大的对全世界最大威胁就是军事不断的一直在成长，更具有所谓杀伤力的武器，或者是不管它导弹加上核弹的两弹合一的时候，这才是大家最大人类的最大的浩劫。我相信如果说这些情形是因为大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哈，一直这个争修不断哈，其实呢，价值是现在最大的一个战争，就是说到底是这个所谓的中国说的这个他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优于这个资本主义跟现在的这些西方世界这些主义，因为现在就是在证明这一点，所以这些的美中之间的征战就是在价值上面跟这个制度的之战，所以北韩这个部分呢，其实对全世界都是一个共识。但是呢，我相信现在是要化解美国的印太战略对中国的施压的程度，在经济方面用新经济走廊来这个对抗这一带一路。我相信这个所有的战场是不管在各个全面性都一直在发展。
Okay,
好，那我相信军事的这个所谓的核子是一定是西方国家必须达到一个效果才能够放手的。
Okay, 好，来接下来请教这个刘磊先生啊，其实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您刚才也谈了，就是我们的前总统川普时代，他是跟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他也是安抚北韩，当时北韩在美国的加持之下， 他让他的形象突然之间在国际间换了一下，不像是一个强盗国家，不像是一个流氓了。但是川普当时的做法在我们美国国内民众是非常反抗的，把他骂死了，认为说我们的总统怎么可以跟一个独裁者站在一起，根本就是有损国家颜面跟降低了国家的价值观。那么后来川普落选了， 我们就看到金正恩就开始跳跳跳。 OK， 现在问题就在这里，北韩这种国家，你认为我们美国现在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是救助他呢，跟那个当时我们的前总统川普一样，跟他去交朋友，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好，还是真的现在就是他突然之间喊了说要灭了南韩跟灭了我们美国，那我们是不是也灭了他呢？你的看法是什么？
是这样子啊，你黑这种流氓，你玩硬的他不怕你。
嗯，
你要知道流氓最不怕的就是你玩硬的，因为他这样子呢，他才能在他的国内啊，展现出他可以跟大国博弈。你看看我谁都不怕，对不对？这正好成就了他作为一个所谓的领袖的这么一个形象。
嗯，
这个时候呢，几十年我们这个国际社会哈，那个文明国家文明的这种方式呢。用制裁也好，用打压也好，用恐吓也好，用每一年多少次的军演，花了很多的钱，没有起任何作用。
嗯，
你今天他在打压当中，金氏王朝越来越坚固了，对不对？他越来越厉害了。
嗯，
他可以让30多岁的一个这个年轻人成为这个国家领袖。
嗯，
而且呢，他还可以一直搞下去。他说现在不把这个10岁的女儿也搞出来了，
嗯，
下一步可能我们这个会迎接到一个新的一个女王，对不对？我个人认为川普当时的方法啊，实际是给我们换了一个角度，这一个很好的一个思维方式，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个世界要和平，我们不能再用一种极度打压的方式成就了这种流氓，而是瓦解他，让他走出来，从他那个舒服窝里边走出来以后，能让他带着他的那些部长啊什么以后出来走走看看。
Okay.
那么我可以这么讲吧，那个邓小平带着一众领导人那些老头子跑出来看完以后，回去以后他们都不好意思了，就他们说我们是不是应该也玩一点。不这么流氓的，对不对？
Okay.
我们走出来看看。其实事实上是什么呢？
嗯嗯，
他们自己已经在一个囚徒困境当中了。
好，
如果他真的带上一群人出来走走，我这么说吧啊，他们也自己走出来，我们也跟着走出来了。
OK，
所以说用一种温暖的方式啊，去针对这些
好
暴徒也好
，OK， 好了解，
好事，
了解了解。来，我们节目时间的关系，我先进广告。那么待会呢，我们把节目时间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一开年啊，北韩就政策大转弯了、啊，他定调与南韩是敌对国家。不会寻求统一了，现在是要灭了对方，同时呢，当然也要灭了我们美国。你怎么看北韩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应该帮助他，还是灭了他？你有什么样的看法？你有什么样的意见？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北韩政策大转弯，他定调与南韩是敌对国家，不再寻求统一，而且要决定灭了对方、哦、当然我们美国也包含在内。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就是，你怎么看北韩这个国家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 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叶俊麟会计师，第二位是刘磊先生。我们讲到北韩呢，我们要看看我们美国自己啊，就是前后两任的国两任总统的做法哈。川普前总统他是跟这个金正恩到新加坡去握握手，你好我好大家好，所以呢感觉上金正恩好像比较平静啊，但是也不知道他背地里在干什么。但是呢换到了拜登总统，拜登总统就是在南韩的边境把这个萨德导弹已经都做好了，然后呢跟南韩签署了这个华盛顿宣言，把我们的核潜艇开到了南韩的海域，就是准备好就是看你想干嘛。所以呢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觉得呢，北韩现在开始发疯了 OK， 这个火大了 OK， 他讲了这么多的狠话，你觉得呢？来我们听听看听众朋友的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哎贾广一啊，
是
啊、如果你想灭一个国家呢就很容易，但是呢你想灭一个民族精神呢就非常之难。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呢，大家坐下来谈。
嗯 ，OK，OK，、okay, okay.
大家坐下来谈。
OK，
他这个民族精神呢、啊，你不可以消灭的。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你比较喜欢前总统川普的那种方式，坐下来跟他握握手聊聊吧，是不是？
呀呀，这样才是啊，36G。
OK， 好，有些时候哈，这个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就像说，你跟一个流氓在一起，你跟他握了手，流氓会不会变成大流氓，或者是会变成黑社会的老大？这个就每个人看法不一样啊。谢谢你哈，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嘞？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对于朝鲜金三胖的放话，全世界只能忍着，道理在这儿。我们不能拿圣人的标准去要求别人，用恶棍的放纵来纵容自己恶棍的恶行。美国从40年到现在，既炸过原子弹扔过，也天天威胁中国，威胁这国。你自己都这样，你怎么好意思说人家放话就威胁全世界，就变成流氓了呢？
来来来，你听我说一句话哈，我们现在是这样子，这个请站在美国的角度 ，OK？ 你是站在另外一个角度，我现在问你说，你认为我们美国应该怎么处理北韩的事情？第一个有跟他握握手，第二个我们的萨德飞弹、华盛顿宣言、我们的核潜艇都摆在那里，请问一下，你现在有两种方式，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你站在美国的角度来，请讲。
只能跟人家握手，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个流氓，你怎么好意思去要求别人呢？
OK， 好，来，我们讲这个流氓的定义是什么哈？如果美国是国家利益的话，那个流氓是外面人看我们，但是如果说北韩是流氓呢？北韩是痛苦的对待他自己的人民，那看你要哪个定义了，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Hello，
你好，
是。
为什么说我不理解？为什么说北韩是流氓？我觉得北韩除了不听美国话之外，找不到他什么做过坏事。
哇，那你就此言差矣啊！他是这个独裁主义，我们美国有些学生到那里去的时候后来被弄死，你不知道吗？北韩在这个全世界恶名昭彰，你不晓得吗？你不知道他做了什么事？
杀死很多人啊，美国在外面在国外搞暗杀，杀过做过坏事比他多的不得了。
是，来来听我讲一句话哈，如果是国与国之间的这个敌对的什么暗杀啦、啊、或是干什么打仗啊，这个东西就是这是另外一件事。我现在讲的是平民百姓，你懂我的意思吗？这个是重点，好不好？你要是看北韩不是这个流氓国家没关系啊，但是我要先请你，我们今天讨论的落点是从美国出发，美国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政府基本上伊朗、北韩还有另外一个国家我现在想不起来，但是都是定义为同样一类的，好不好？来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你好，你在线上请讲你的看法。喂，
我的看法呢就是说这个朝鲜这个国家呢就是铁定的是流氓政府了。现在就是仅凭个人观点，不管是老特政府还是老拜政府还是习近平政府，就是说都不希望就是朝韩之间和好了，就是个人感觉呢，如果 朝鲜跟韩国统一了，那我是摇尾乞怜要我们帮忙，还是说两个国家联合起来一起恨美国恨中国？
来来来来，现在你刚刚讲的现在可能都跟我们现在的发生的情形不太一样。现在这个金正恩说要灭了南韩，然后他说他跟他不是要统一了，我们两个是不同的民族，现在就是当作敌人要往死的打。我现在问你是说，你觉得我们美国应该怎么办？
我就任其自由了，这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了。只有地区不某就是各个地区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还可以
来
造就一些机会。
你忘了一件事，南韩是我们的盟邦啊，你知道吗？你不可能摆着你的朋友在那里受苦啊，你知道吗？不是说你眼睛就是哦，我要那是你家事。他们是我们的盟邦啊，我们签了华盛顿宣言呐、
啊。
是，
我关玉，你听我说嘛。
嘿，
南韩是我们的盟友，
对，
那朝鲜也是中国的盟友啊。他寻求的那个帮助的话，估计要比美国这边去帮助朝鲜去帮助南韩更容易，更能拿到更多的筹码。我们毕竟离着南韩这么远，虽然是盟友，我们不能见死不救，但是对于美国来讲，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表面上面帮你摇旗呐喊，就是说你要什么样子，那实在是没有办法。我说句心里话，真的是没有办法。
Okay,
你要从局势上面去看，不是说我们见死不救，而且是远水进不了，救不了近火。
OK, 好，来，你听我说一句话，好，我刚才一直强调，我们有两任总统在北韩上做法不一样。我们的前总统川普是跟金正恩握手，在新加坡大家吃饭，你好，我好，大家好。第二个总统就是我们现任的总统拜登，我们把萨德飞弹已经放到南韩去了，然后我们跟这个南韩签署了华盛顿宣言，然后把核潜艇开到南韩海域。现在这两种方法，我们在美国，美国是我们的国家，请问一下，有两个总统的做法，你会选哪个，好不好？你怎么看北韩这个国家，你会怎么做？这我想这是我讨论的焦点，好不好？谢谢你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
北韩不仅是流氓，而且是恶棍，世界上最独裁、最残暴的对待自个的人。你要是敢反对政府，你要敢说出来，肯定是就是枪毙。好好，没比那个任何别的独裁国家还要厉害多少倍。所以赵广瑜，你不要总是跟说啊，我们在美国，我们很多给你打电话人并不是什么啊美国公民或者美国绿卡。对不对？
等一下，等一下，我理解，他一定不是，或他是，都不重点。但是我的节目的设定的落点，今天我们在美国，我们考虑的是我们美国政府未来的一个走向跟他的一个发展方向。那我想请问你，我们有两任总统，你觉得你会比较喜欢哪一个做法？
我觉得川普话比较幼稚。
啊，
他要是跟金正恩那个谈判的话，他根本就不是人家对手。
OK,
人家要的东西呢，他也给不了。
OK。
对不对啊
？OK,
现在他这个就是成天就发展核武器，整个就是搞军事，经济一塌糊涂，能人都快饿死了。
Okay.
有这样的国家吗？如果你对人老百姓好，那你就是最棒的国家。
Okay.
你对老百姓这样，包括也有一些其他也是这样啊。
OK,
你敢有不同意见就把你杀头，包括他的亲戚那些将军们
是
稍微有点事儿就给消失了。
嗯。
世界上还有这么残暴的国家吗？所以那些人还支持北韩的满脑都是屎。
别这样。有些人齁，公众平台，我再说一遍，我知道我讲了很多遍，也许你会觉得很烦。公众的平台，我们还是保持言语上要有一定的标准，好不好？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不能够用其他的什么排泄的东西来形容，可不可以？答应我，谢谢。我们都是有水准的人，我们是念过书的。OK, 我们住在美国，我们美国现在是面临的北韩的问题，我们要来解决。那么我们的政府做的决定，其实也牵扯到他未来的一个走向，是不是符合我们选民的心意，好不好？谢谢你。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哦。来，你好，你在线上了，请讲。Hello, 喂，
哎，怎么样？
好，你觉得？
那当然了，那朝鲜就是一个流氓国家嘛。
没关系，我们
怎么看他做了那么多缺德的事？你看，把那个南韩的客机炸了，就几百人的事。
OK， 是是，他绝对是这个流氓国家。
是的，那这没。毫无意义，
毫无意义。对，但是怎么对待北韩？现在北韩生气了，你觉得呢？
他是打嘴炮而已啦，习惯了就好了。
可是你别忘记，他当初说那个发展核武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结果后来这么多年下来，结果他真的发展了，他有，你觉得呢？
他不会了，他是受了中国的教唆而已啊，
哦、
因为。你美国对我围剿我，我也跟要那个小弟来跟我助威一下了嘛。
OK，
那这个互相在那个对峙，互相在那个做一些骚扰的行为而已的话，你看他那个什么核武器啊，没打出来就给灭掉了，不是说了吗？他要是敢发动侵略，连他的丁家王朝能给灭了吗
？OK， 来，我理解，灭一个国家很容易啊，但是造成的后果真是不得了啊！我想我们在美国生活这么久，我们美国挺喜欢打仗的、其实也不得不打。为什么？美国是世界的强权，这个美元操纵，你发生什么事情，美军一定要去的。我们看看这个伊拉克啦，或者其他的这些中东国家，我想这个历史都已经历历在目啊。灭掉一个国家很容易啊，但是问题是接下来怎么办？不得了，这个是。事情就是一直会延续痛苦很久的。好，了解了，谢谢你。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嘿，
竞争人以他的政权利益来讲，他要先讲，要打消大家民族统一的这个概念，因为他没有能力用武力统一，也他
来来来，我不是叫你评韩北韩 ，OK， 评论北韩，我要你评论的是美国，我们美国应该怎么面对北韩？谢谢。
那就随他这就暂时先不用理他了，观察就好了嘛。他嘴巴讲讲，然后讲给国内的人听，希望国内团结，希望怎么样？而且他的目标，他长久以来目标，希望对美国视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希望跟美国建立外交关系，富有那个大使馆什么的。但美国不答应，对，所以他就用这种我很厉害，我怎么样？你不跟我那个友好，我就要消灭你，怎么样的？这长久以来都喊的嘛。
OK，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今天生气了，你就让他喊，看他能够喊到喉咙破，那就喊到喉咙破，不要理他。反正我们东西怎么萨德飞弹啊，什么核弹这个核潜艇啦、什么华盛顿宣言，我们都已经做好了，看你能怎样吧。好，行，我听到了，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意见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在线上，请讲。
哎，你好，我说北韩啊，反正中国也不让你打。
来来来，我不讲中国，我现在讲美国。中国让不让我打，不是中国说了算，是我们美国说了算。请问一下，你怎么看北韩这个国家？我们怎么处理它？
怎么处理？因为太群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最怕群人的。
最怕什么？穷人是吗？
呀，穷人呢没有饭吃时候，是不是？
来来来，我不知道是我表达不好，还是你表达不好。我在讲国家政策，你觉得我们美国应该怎么对付这个国家？你知道吗？南韩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有两任总统有不同的做法，好不好？感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啊，请讲。喂。
哎，广义你好，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你觉得呢？
我们应该美国政府不应该跟这种独裁的政府不应该谈判，直接把这些推翻给这些独裁者，应该推翻。你看自己的老百姓都养不活，还要他造那些核武器威胁别人。
嗯，
还有刚刚前面有几个人在说的。朝鲜，我们美国是什么流氓？你们为什么不搬到你们自己的家乡去呢？
别，我们有言论自由，好不好？我们，这个批评我们美国也是爱美国嘛，是不是？爱之恨，责之切，好不好？我们尊重这个方式，好吧？感谢你的发言，我们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好，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呢，每位特别来宾有40秒的时间来跟大家做总结。我们先请在线上的叶俊霖会计师40秒，谢谢您。
是的，我相信啊，这个真正的解决方式啊，我相信在美中的这个对抗下啊，可能美国真正的关切是，如果说是项庄舞剑，自在沛公的时候，彼此都在出招哈。如果能够压制任何北韩更多的动作的话，其实中国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扭转点。那美国过去的政治方式啊，不管是用比较绵密的，像拜登政府用比较绵密的一个方式来围堵，或者是川普的比较开放式的这种对话哈，我相信其实呢，真正的文官体制还是有它的这个美国的最大利益的政策在施行中。
OK， 好，谢谢。来，刘磊先生40秒。刘先生，
现在是这样子哈，中美之间呢也好，中国咱们这些关系我们先不说，先稳定住北朝鲜他手里有核武器哈，稳定住这个核武器，万一要是这个金家王朝万一要是垮台了以后，这些武器要是落到了坏人手里，或者是他的导弹技术落到了那些恐怖分子手里，这其实都是很可怕的一些事情。我个人认为，用一种柔性的方式，用一种谈判的方式，用一种平等的方式去给他一些面子，我们得一些礼子有什么不好啊？
Okay。
好吧，
好，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好，今天节目时间到了，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叶俊霖会计师以及刘磊先生来参加节目，辛苦两位咯，谢谢，再见，拜拜。
感谢
好，
拜拜。
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的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明天我们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